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欢乐歌唱，何萨那归我王。歌唱何萨那归我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斯帖记三章的第八到第九节，以斯帖记第三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在旧约圣经619页，旧约圣经619页，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八到九节，因为两节的缘故，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第八到第九节，619页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请。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井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今天康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有一种民。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从第三章第一节看起。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亚哈，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我不能多讲上个礼拜的，因为你们已经听过了，不过也可能需要提醒一下，也有人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说一下。各位，以斯帖记跟圣经的每一卷书一样都非常好看， 这一卷特别好看，因为是奇情小说，那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不能讲那么多。那么这事呢，是指一次的间谍事件。以色列人很会做间谍的工作，很会做情报的工作，在这里表现出来。在前面约书亚派两个探子，更早的时候摩西派12个间谍到迦南地，那么这都是之后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跟扫罗王躲避的时候，和他儿子要追杀他的时候，他也有非常好的情报工作。新约的保罗也有情报工作，当犹太人要杀保罗的时候，要暗杀保罗的事，这些事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寻粮像鸽子，但是灵巧像间谍也不是不可以，那么甚至有的时候非常需要。当然我不是说像007那种间谍，虽然我们的姐妹都很配演那个主角，女主角不是说。这事是难以想象的。第一个难以想象的是，在波斯王宫里面有一场宫廷政变，有两个太监要杀皇帝。各位，这是何等机密的事情，一个外族人居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堂哥，他知道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事的理由，是因为他非常晓得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或犹大人的处境非常艰难，要有一切可能的事情来防范艰难的事情，所以他有眼线，他发现了这个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讲，还是难以想象他发现了这个事。两个守门的太监恨亚哈水鲁王，要下手害他。事实上我都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除了这两个太监和他的太太，哦，没有，他们没有太太，除了他的也没有小孩，除了他和他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会知道这个事情？居然被莫迪改知道了。他知道以后就告诉王后，我想他不一定有眼线直接可以到告诉皇帝，但他告诉了王后，王后就奉莫迪改的名，这就是不是黑函，有注明的，有名字报告于王。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几个钟头之内或者几分钟之内，那个情治人员怎么样来调那个录影带来看，我不知道，但是怎么样调录音带来听我都不知道。王发现是真的，就平息了一场宫廷政变。当然这只是表面的风波，这后面还有多少人，这我们就不晓得了。非常稀奇的是，不稀奇的是宫廷有政变，这个不稀奇。这个宫廷里，每个宫廷里面，每个公司里面，每一个大的教会，像天主教，我们信友堂不算大教会，都有政治斗争。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哈，我们非常和睦相处，这个不稀奇。宫廷里有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第一个是莫迪改知道了，第二个这么大的功劳，这是奇功，这是一等功，这是要封侯的，封王的，封一字并肩王的功。这是以后王没有升莫迪改的官，王生的是一个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人。亚哈水鲁王在这事以后抬举亚甲族哈米他大的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功夫，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刘瑾吗？魏忠贤吗？何坤吗？就是那些小人升到那么高的位置。各位，皇帝用的人不一定就是奸臣，不一定就是小人，有的时候会为非常好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为用非常坏的人。跟我们一样，我们不是皇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得顺眼的人是小人，有的时候我们看顺眼的人是君子， 我们不一定，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听那种拍马屁的话，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始终都喜欢听。我们很多时候听不进去那个真心话。亚哈水鲁王为什么会做这个？很糊涂，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不晓得。诗篇十二篇第八节说，下流人升高，恶人就到处游行。当不该被升的人被提升了，那坏人就会横行遍地。所以这件事不是好事，这件事情在公司、在宫廷、在教会、在家里、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好事。当做了好事没有被高升，没有被赏赐，当做了坏事没有被处罚的时候，人的爱心、正义感都会淡下来。但是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种事是普遍的，是常常有的，虽然我们希望避免。哈曼的高升看起来是亚哈水鲁王糊涂的作为，可是诗篇75篇第7节告诉我们，神使这个人升，使那个人降。任何事的高升，任何人的升和降，病和不病，任何一件事，包括达赖喇嘛的继承人是谁，包括星云法师的继承人是谁，包括慈济的继承人是谁，包括王雪红的继、对不起，王姐妹，我没有说咒诅你死，包括郭台铭的继承人是谁，这都有公司的运作，那个宗教的运作，有那个国家那个制度的运作，但是在这后面通通是上帝的手。所以谁接达赖喇嘛是上帝决定的，我们基督徒坚信这一点。那坚信这一点就叫基督徒非常难过了。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合情、不合理、错误的事情，坏蛋高升了，好人没有被看中，是因为王，而且纯粹因为王或者老板的瞎眼、愚蠢，被小人迷惑了，那我们可以接受，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后面是上帝，我们就难以理解了。昨天我到一个教会讲道，碰到一对夫妻，应该还是慕道朋友。那么他们来教会，他们说他们对上帝半信半疑。他们之所以来，因为在教会得到很多上帝的爱。他们之所以还没有信，太太跟我讲说，因为我对上帝是又恨又爱。我爱他，因为他实在借着教会对我很好。我恨他，他叫我太痛苦了。他们原来是民间信仰的，根本不信上帝。但去年六月的时候，他10岁的小女儿动心脏的手术失败死亡，那个很痛，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在他民间信仰的时候活不下去，就是可能他冒犯了某个神明，或者是命该如此，或者是命，或者是运，或者是神明不可测的一些事情，或者就是倒霉。但当他到教会里面，他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人的升和降，病和健康，海啸的来和退，地震的大和小，雨的降和不降，都在上帝手里。所以他说，我恨上帝叫我这么被折磨。我们都为这些人祷告，也为我们当中彼此代祷，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强烈，但是有类似的。他说他现在活着只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女儿，为着他，为着他丈夫活着，否则他不想活下去。哈曼的高升没有这位女士这么叫人受不了，那是因为没有人死，但是之后就有了。哈曼的高升是非常不合道理的事，莫迪改的没有被看中是非常不合理的事。而在你我的生活中，这种情形不会太少。明明该你加薪了，怎么没加呢？明明该你受称赞，为什么没有被称赞呢？明明那个人不应该当选，为什么当选了呢？ 唯有耶和华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我们相信这些上帝在掌管每件事的时候，我们坚定，我们不恨上帝。那位女士还没有信上帝，我们不恨上帝，因为耶稣的爱，我们不恨。我们信，我们信的软弱，求主帮助，求教会也扶持我们。当莫迪改或者以斯帖或犹太人或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的时候，我们非常勤快的在做事，而且我们主动的在做事。第二节，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好，跪拜。各位，基督徒可以向活人跪拜，没有问题。我随便看了一下，亚伯拉罕在买坟墓的时候向那个麦祖赫人下拜，雅各向他的哥哥以扫下拜，而且连续磕头七次，摩西向他的岳父下拜，路德向他未来的丈夫波阿斯下拜。我对姐妹没有任何暗示的作用，我们通常很乐意向你们下拜。大卫向扫罗下拜不止一次，大卫的臣仆也多次向大卫下拜。人向活人下拜，圣经并不禁止。所以莫迪改不下拜又违反王的命令，似乎是一个错误。我们可以的，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不下拜呢？他不跪不拜，他不跪不拜，这当然非常危险。于是他的朋友就劝他。第三节，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那么你违背，你得罪两个人，一个是王，另外一个是哈曼，你为什么违背？好，各位，这是我今天要稍微花一点力气来描述的。我讲的不一定对，我讲的始终一定常常有错，但是各位听听看，我讲的合理不合理，还是太多想象力了。从以斯帖记的全书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从人类历史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从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尤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民族人和人之间，我们本是同根生。不管是我们基督徒说是上帝造的，或者是别人说的从猴子变来的，都是同根生，但是相煎是非常急的。有的时候我们讨厌的人，我们会恨死了，希望他消失，其实就希望他死。那么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对某一种人种我们也恨到要消灭他？我想我们在台湾这种情形我不能说没有，我不要多提，我不要描述太细，但就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歧视不是没有。那么我认识一个老台独田朝明田医生，他的女儿有一个叫田秋瑾，他女儿还有一个有个女儿是基督徒。我碰到他，他说他就是因为嫁给了外省人，他爸爸那个为台湾人权打拼的爸爸不跟他讲话，我忘记几年了。就我不再讲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在借一件事描述，我们会因为语言的不一样或者一些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仇恨，这仇恨会叫一个很慈爱的父亲，很有人道精神的父亲拒绝跟女儿讲话好几年。我不知道你看到黑人有没有一种排斥的感觉，我知道你看波兰的历史，你看亚尔米尼亚人的历史，你看很多民族的历史是很悲惨的，也有很多民族的历史是很强行伤害别人的，这我们都不要去举例子，我们只说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危险的。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被先被巴比伦 征服了，然后巴比伦被波斯征服了。在这个波斯的大帝国里面有很多的人，各种的人，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你从以斯帖记可以看到，尤其全书啊，包括最后，你可以看到犹太人这个种族的命运是危险的，有人就是恨这种民族。那么恨这种民族犹太人是危险的，所以犹太人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护自己，一直到二次大战，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犹太民族还是危险的。当然其他民族，包括跟犹太民族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也有他自己的危险。为什么莫迪改要违背王的命令？我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他要激怒哈曼，他就是不跪他，要激怒他，他要跟哈曼对抗。这个解释应该很容易接受，因为的确哈曼就非常愤怒，然后就要跟他对抗。在战争里面，不一定是军事的战争，商场上的政治斗争上，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种叫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另外一种叫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听说毛泽东最喜欢用，让你先动，动了就暴露你战略上的弱点，然后就打你的弱点。莫迪改现在是先发制人，他要激起哈曼的愤怒，好叫他跟哈曼能够对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不跪不拜，以激起他的愤怒跟他对抗呢？因为看起来哈曼的权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得宠，如果现在再不做一些事，以后恐怕就更困难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对抗，这个时候激起一个看起来不必要的对抗？因为看起来犹太人被仇恨的情形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再一次说，以斯帖记很好看，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就更好看了。在第一章讲到，应该是亚哈水鲁王成立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去攻打希腊的那件事情，那件事的知名度跟前几年，应该是七年之前，亚哈水鲁的父亲大力乌王去征服希腊，在马拉松战败差不多齐名的事情。在历史上写亚哈水鲁的军队过那个海峡的时候，我忘记是过了七天还是几天，那有各种不同的民族骑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做各种不同的服装，然后去这个大军队。在这种各种不同的民族里面，亚哈水鲁的统治技巧应该是不错，跟英国一样，大英帝国在统治的时候能叫各色人等不仅服他，而且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个不容易。但是你可以看到，尤其你在看到最后一章的时候，说犹太人反手辖制恨他们的人，那么恨他们的人被他们杀的那一次有七万五千人，也就是在整个的波斯帝国里有七万五千个人是恨恶犹太人，要杀犹太人的。而且这种仇恨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我很感谢主，现在你在台湾这种感觉应该是几乎没有了，可是在很多地区这种强烈的种族的仇恨还是有。那是我们求主真是能够消平这种仇恨。非常明显，莫迪改感觉到了那个对犹太人的仇恨和那个势力是越来越大，所以要早一点对抗，免得那个势力太大了对抗不了。所以他要在这个时候挑起，因为时间紧迫了。这个时候挑起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以斯帖越来越失宠了。好，各位发挥你的一点想象力啊，你可以纠正我，当然是下礼拜结束以后来纠正我。以斯帖被送到皇宫里是怎么去的？我在和合本的经文里面，我不大看得出来他是像长恨歌一样被大家都 大家都纷纷把自己的女儿啊、妹妹啊、什么，甚至有没有老婆送到皇帝的宫殿里面，因为这样可以发财嘛，可以升官发财。还是像有些电影里面一样，就是到天下去找美女，每一个美女都被强迫抓到那个宫殿里去了。我不知道，但是看第二章好像不是太勉强，而且看莫迪改对以斯帖的交代，我都有一点觉得莫迪改在那个时候就预备了一件事情。以斯帖有点像木马屠城记，不是木马，是海伦了。以斯帖是不是莫迪改要放在皇宫里面，成为如果有一天犹太人很危险的时候，皇帝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帮犹太人讲话的一个眼线？你说这不可能。好，当然不可能。不可能的理由是啊，那么多女人，以斯帖怎么可能一定会被选去嘛？也许都是白头宫女了，一辈子见不到皇帝，这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莫迪改要尽一切他可能有的筹码来打一盘戏，牌要打赢。好，以斯帖成为皇后了。好，我还没有讲到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个是你看到哈曼的权势这么大，而且看起来会越来越大，另外一个看起来以斯帖失宠了。在第二章的十九节说第二次遭拒处女，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的看法跟很多解经书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第二次遭拒处女显示一件事情，皇帝不喜欢皇后了。各位，如果我登第二次征婚启事，那除了我不喜欢康斯姆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更重要的，当后来莫迪改要以斯帖去讲的时候，以斯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被皇帝召了。30天，再过一天就31、32、33，意思就是女人就越来越老，越老要扳平的机会就越少。我认为莫迪改很强烈的要表达一件事情，当然他觉得皇帝这个命令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只是关于个人的得失，我认为莫迪改可以忍。他觉得犹太人身上的阴影是越来越近了，而唯一可用的人就是以斯帖，机会越来越小了，所以现在来用。他拒绝跪拜。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又是一件我不能解释，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会的。有的时候你对人的恨，恨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要杀他而已，你要他绝子绝孙。不是恨他而已，是恨他那个语言、种族、肤色的人。这个在历史上都太多了。犹太人、犹大人这么被恨，为什么这么被恨？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怒气填胸。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发脾气，神也有他的义怒。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就是我们可以发义怒，但是不要自义，不要自大。但是一般来讲，当你不是从神的感动而有的义怒，愤怒是出自魔鬼的。很多时候愤怒是出自魔鬼的。马太福音5章22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哥罗西书3章8节，你们要弃绝恼恨愤怒。提多书1章7节说， 长老的条件是不暴躁。的确如此。但是哈曼现在愤怒了。各位，我们不是像哈曼那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杀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愤怒实在是很多。我们求主帮助，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哈曼的愤怒走上了自己灭亡的道路。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为什么哈曼怒成这个样子？就哈曼很生气了，然后他的生气可能跟希特勒计划要杀犹太人一样，是逐渐培养出来的，但哈曼特别强烈，但他在这么强烈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的迷信。三章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普尔就是签，就是撤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这是很平稳的描述，甚至有一点无聊，什么亚达，什么还要还是什么吉日，但这平稳的字句里面，哇、哦，好恐怖、啊！我们择吉日结婚啊，基督徒每天都是吉日。我们择风和日丽郊游，我们择不下雨的日子做一些户外活动，我们择日子来做事，不一定是迷信，但是我们会选日子。那不信主的人就迷信，选一些日子，结婚也好，什么像你看现在民间那个历上面都有今日做什么事吉利，做什么不吉利。我相信哈曼在择日的时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宗教圣庆典或者圣典，因为他要他的神明保守他在做这件事，在正确的日子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事？是结婚吗？这件事是什么事？是他加冕吗？是升官吗？各位，他要选一个日子，请神明指示他哪一天杀人最好，哪一天把犹太全族的人杀光最好。人心怎么会这么残忍呢？你怎么恨人会恨到这个地步呢？我们看到这世界真的很多事不合情不合理，这种人怎么会被高升成这个地步，而且王下命令你要向他下跪啊？回到你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次讲到都要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艰难的事，但是有不公平的事，有不公平的事，而这是出自上帝，我们就更受不了。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像以斯帖所描述的，于无声处听春雷，在没有写到神，没有写到献祭，没有写到这些宗教字眼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对上帝的敬畏和这敬畏里面我们产生的积极的态度。莫迪改把以斯帖放在宫殿里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他自己对于整个宫殿的发展了如指掌，这是积极的。他没有说我们就祷告吧，求神指示吧，没有。当然他也求神指示，他一定也祷告，他一定也敬虔，但是他也做他该做的事，该有的眼线他会布，该挑起怒气的时候他觉得时间到了，他挑起怒气。但是哈曼也在做事，哈曼选择一天抽出来的是十二月。箴言有一句话，签放在怀里，定是出于耶和华。哈曼看到那个签是十二月，应该很不高兴，因为那时候是一月，他最希望是二月就可以杀，结果是十二月，中间相隔了十一个月，给了犹太人一段缓冲时间。如果就是二月，莫迪改恐怕也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我们感谢主，神在掌权，神的掌管有的时候是恰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好，神的高升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好， 有时候觉得很不好。神的安排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好，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我们需要有信心，神的带领都好，然后这个都好，让我们预备好。神今天的带领好，我们仍然预备好，要等候主。神为等候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神为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我们预备好，好好的唱诗，好好的讲道，好好的领会，好好的上班，好好的吃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一切，虽然有的时候真是惊涛骇浪。抽到了日子以后，哈曼就去跟王讲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你刚才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进去，我再读一次，第八节，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名，注意，有一种名，注意，没有讲哪一种名，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这比较麻烦。如果有一种民单单住在某一个地区，那你把那个地区围起来，放火一烧，那种民就消灭掉了。可这种民是散居在每个地方的，那就比较难消灭。散居在各地比较难消灭，所以你回去看第九章第十那里讲的，你就知道有些人是，这不是指到国家的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这是有些人就是很恨犹太人，他们是在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王啊，有一群人对你没有好处，你如果觉得好的话，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件美事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话，那么请你下旨意灭绝他们，通通杀光，我捐一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堂的人，纳入王的府库。这是天文数字，我们姑且说十亿吧，或者一百亿吧。各位，这段话稀奇在哪里？稀奇不在这段话，稀奇在亚哈水鲁王听到这段话的反应。今天我是一个君王，我的行政院长，我的宰相跟我讲说，王，我建议你把国中，我们国中可能有100个、1000个种族，其中有个种族很不好，把他们通通杀掉。我应该有一个反应吧。各位，有人说你这个国家里有一种人，有一群人很不好，要把他们杀掉，请你把他们杀掉。我应该有个反应吧，那个反应最简单的反应应该是哪一种人。各位，亚哈水鲁王连那一种人是犹太人都没有问呢，就说好去杀。有这种糊涂的君王吗？他没有问是哪一种人，他没有问这种人有多少，如果我们大开杀戒是要杀掉100万还是50万还是50个，他没有问。他们的律例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们很喜欢吃人吗？很特别喜欢吃小孩子吗？他们的律例错在哪里？这个民族做错了什么事？有多少人？是谁？都不问。玉玺就是戒指拿下来，交给哈曼。你不必给我钱，这个名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世界有这么荒唐的事？各位，这个世界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因此这个世界你要叫人相信有上帝，有慈爱良善公义智慧全能的上帝是很难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看不到的，只有神的儿女看得到，只有相信神的儿女被圣灵光照的人看得到。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 我们也看不清，我们就求主帮助。昨天我在教会里上基要真理，上到教会有一句话，马丁路德讲的很大胆，几乎你可以说很下流，也几乎可以说很色情，但是很大胆也很真实，我也必须说非常动人。只有路德这种天才才会常常说出这种话，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教会是上帝的妻子。路德说，上帝跟他的新娘睡觉的时候，他不要世界知道。各位，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最亲密的时候，是合法的，是合情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是美好的，但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路德讲这句话在提醒教会，上帝的一切的美，一切的好，最大的美，最大的爱，最大的好，他说跟他的新娘睡觉的时候，世界是看不懂的，世界是不知道的。这是像耶稣讲的，对世界是隐藏的。就是你的朋友问你，哎，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们到教会有什么好？上帝爱你们爱到哪里？他们是看不到的，但你看得到看不到？你看得到看不到神怎么爱我们？在哈曼被高升的时候，莫迪改看得到看不到？在以斯帖被送到皇宫，就对一个犹太人来讲，那是被玷污了。以斯帖看得到看不到？在哈曼借着王所下的命令，说在亚达月，在12月13号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然剪除，我读给你听，13节，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这个公告到全国，这个公告的时候，你看得到上帝的怜悯吗？上帝对他百姓的爱吗？在你生活中，你是不是也常常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一样，我恨上帝，我也爱上帝，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连这种情绪都没有，我对他已经麻木了，不爱也不恨，没有感情。有一种民，这种民是上帝的选民，现在要被消灭了，要所有的财物要被掠夺了。我想财物的掠夺是强化那些要杀犹太人的动机，杀了他还有东西抢来。这个我们再一次说，在历史上，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这种事不是太少。当哈曼说完这个建议，我们今天看当然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希望你还能看到那个恐怖。我不知道哈曼是怎么跟王讲的，因为他不讲那个民族，他不讲犹大人，他也没有只是责备莫迪改，他没有，他的恨保护了莫迪改，因为他不想只杀莫迪改，他的恨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一起杀掉，所以这是延后莫迪改的被杀，但这也挑起了他的愚蠢，到最后他是惨败。但这个时候他真得意哦！你看到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刚才长老讲了两个哈，真是我们非常好的设计师建筑师，一个是秀，对不对？一个是地图。秀，您讲的不是湘绣，湘绣是两面都有哈，你讲的是有一面是很乱的。那长老讲是 我们常常是在那个很乱的一角里面，看不到那个美。哦，莫迪改好不容易立了一个大功，好不容易以斯帖是皇后，好不容易犹太人如果出了什么乱子，以斯帖或莫迪改的功劳也许可以叫犹太人平安，结果平地一声惊雷，哈曼高升了，哈曼高升了，然后哈曼又在愤怒当中选了一个日子要灭掉犹太人，然后去跟我皇帝讲。如果这是一幕，这是很精彩的一幕，那个白脸的小人啊，那个奸臣啊，那个头上有两只脚的那个魔鬼啊，怎么用那个油嘴滑舌在那糊涂的王面前讲讲讲，那个一万塔连子一千亿或一百亿的银子，那大概是很重要的。然后王怎么反应，王怎么听，王听了欣然大悦，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写得好生动，不是说给哈曼，是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每一个字都叫所有当时的犹太人看到了吓死了。我们的仇敌有了预习了，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多加的一句话是给哈曼更多的称赞，这银子归你，这名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带他。然后到13号，王召了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他还是不是国王啊？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皇帝在太监的手里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不过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玉玺都给他了，你可以随意的做。好，这不稀奇，历世历代有这种蠢人，有这种疯狂的人，这种疯狂的人有九五之尊，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在公司里他是 CEO， 有的时候是你家里的你的老公，但是这些事后面有上帝，对很多人来讲就困难了。而我们基督徒正是因为这事后面有上帝，我们就在困难中有力量。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这各族是很重要的，我想就是有些特别讨厌犹太人的族。又用王的戒指盖印，然后传到各地，快马车、一马车传到各地。第十五节是第三章的结束，也写得很热血，也很冷血。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坐下来喝酒，哎，各位，不知道犹太人有几十万、十几万、几万，好像不当一回事，哎，喝酒，哎，耶和华使人高使人低，耶和华使这人做王使这人做奴，耶和华使他最好的仆人，耶稣也是他的儿子被钉死，耶和华使他的仆人最好的仆人也是扫罗，后来叫保罗，遭遇那么多的痛苦。保罗在那个大风浪的时候，他是带着锁链的囚犯，在大风浪当中，在《使徒行传》27章，那个大风浪，风浪大到大家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都不吃饭的时候，保罗大概带着锁链跟他们讲：“你们放心，你们命一个都不会上吊。为什么？他没有说我的上帝跟我讲，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讲这个话，我觉得是路加刻意要强调一件事，或保罗刻意要强调一件事，叫人听了受不了。保罗在劝人，在告诉人上帝的伟大，我的上帝多伟大， 而他在说的时候，如果保罗正在做君王，保罗正身为总督，保罗正得到诺贝尔奖、文学奖、神学奖，他说我所熟的上帝天天都看顾我，昨天晚上跟我讲今天诺贝尔晚宴的菜单是什么，那个见证很好。他在跟人家讲我所熟的上帝说你们通通会被保守，而他这个时候他所服侍的上帝，他是属上帝的，这个上帝叫他成为罗马人的囚犯，这是什么见证吗？这是什么上帝吗？各位，我今天在飞机上如果要做见证，如果飞机在很危机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讲说各位不要慌乱，我的上帝告诉你们，告诉我你们都会平安降落的，我起码要有一点样子嘛。我说各位我是飞行专家啊，没有问题，或者各位我是行政院长，我是什么大教授，各位我是飞行监狱里的一个犯人，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我是一个犯人，我的上帝告诉我你是犯人，你还好意思讲你是上帝啊？你是上帝叫你偷东西还是抢东西？保罗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见证上帝的地方，他说我所侍奉的上帝告诉我，我所熟的上帝告诉我，你们都会平安。有一点像我们在这里，有一点像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很多时候，上帝在看顾我吗？上帝叫这个人高升是在看顾我吗？全城都在慌乱。我在想苏三城一定有不少的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今天跟千年前有点相似的话，就是他们都会赚钱，他们都会存钱，他们如果住在苏三城一定也住在重要的好区，就跟今天犹太人恐怕很多也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区。苏三城的居民慌乱，莫迪改怎么办？以斯帖怎么办？各位下个礼拜务必要来听。这礼拜我是不讲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要结束，不是结束在这里，我想再跟各位想一想为什么犹太人被恨恶。因为犹太人的被恨恶跟我们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犹太人被恨恶，基督徒被恨恶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被上帝拣选的，救恩是透过这个管道的，我们是上帝的新娘。那么为什么人恨恶我们？我们有犯很多的错误，我们承认，我们跟很多人，跟这个世界上人很多时候也能够非常好的和平相处。保罗在船难之后到米利大岛上的时候跟岛民处得也非常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或者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基督徒散布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集中在某个地方，我们也散布在信友堂，很多是散布在大安区，但是有的地方也散到桃园区，我知道我们散在各个地方，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在一起，我们没有什么骄傲，我每次都要讲到这里，我们并不比别人英俊漂亮聪明能干有道德，这个世界上有道德比我们有道德的人多多得多，比我们有学问人多得多，在这些事上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们，我们不敢说我们有什么好，我们也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我们的法律原则跟他们也是一样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还尽量希望在公司，在家里，在不信主的家人里面有好的见证。但是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为什么恨犹太人？各位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属上帝的。你是属上帝的，有时候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不属上帝的对你也友善，但有的时候正常的情形他们是恨你的。约翰福音15章19节，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爱我们的丈夫，不信主的丈夫，不信主的妻子，我们信主以后对他们有更多的爱，我们越是认识上帝，我们越爱他们，越爱我们不信主的老板，或者是不信主的同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哈曼，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人，我们爱所有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也给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希望做在公司在学校做尽量做好的见证，对人有帮助，有的时候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照人的本性，世界因为你们是属我的就恨你们。我们不合群，我们尽量的合群，但是我们有一点世上没有办法跟你合群，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祭拜，我没有办法尊重你的上帝，你的上帝我必须说那是假的，而且我必须主动积极惹你烦恼的告诉你，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你要离弃那些罪恶归向我们这个神，因此世界就恨你。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之外找一个家乡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天路客，我们在这世界有的时候跟人的相处真是很愉快，但是只因为我们属我们的主，这个世界不能不恨我们。所以你如果是为主被恨，你以为喜乐吧，如果因为自己的错误我们被恨，让我们认罪悔改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你都同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你不在，你不掌权，但是你拣选了一群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拣选了一群人，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中拣选了一群人，就是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心腹。你爱我们，你跟我们一起行动一起睡的时候，世界看不出来，你也不要世界看见，愿你的儿女看得到也能够感谢。主，我们也直接的说，愿我们也享受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以下有几处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 269巷5号。谢谢。